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白色的雪花点儿》。石梅和石兰两个姐妹同住在这栋二层的小楼里，她们都是医生，而且都到了结婚的年龄，但是她们谁都没有结婚，因为他们的父亲去世得早，现在母亲一个人在美国，他们答应过母亲等她回国之后再结婚的。几天前母亲来电话说，那边的生意很快就会交代完毕，委托人已经找好了，她很快就可以回国定居了。好事成双，恰在这个时候，妹妹石兰参加了一个报社的抽奖活动，获得了一套8000多元钱的家庭影院。于是一张又一张的影碟被租了回来，姐妹俩成了地道的影迷。这天晚上，姐妹俩看的是一个缠绵的爱情片，看着看着，妹妹石兰躺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故事就这样开始了。妹妹石兰被一声尖叫吵醒了，她睁开眼睛，眼前一片漆黑，在沙发的另一侧，姐姐石梅拼命地抓着石兰的胳膊。
妹妹，妹妹，你看，你看，电视。
石兰懵了，她使劲地揉了揉眼睛，在微弱的月光下，电视就在那里。姐，电视在那儿啊？
不，不，有人，有人，电视里有人！
他一下把身子埋在了石兰的身子底下，他的全身站立着，心脏仿佛就要蹦出身体。石兰赶紧跑到墙边，他按亮了日光灯的开关。
石兰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！
石兰跑过来抱紧了姐姐。日光灯把屋子照得通亮，电视已经关闭了，那荧光屏就像是一个黑洞洞的大嘴朝石兰张开着。
石兰，电视里有人。
姐姐，没有人呢，你看电视已经关上了。
不，不，有人。石兰，电视里有人，有人，真的，电视里真的有人。
姐姐，你抬起头来看看，电视里真的没有人，电视已经关上了，你看看。姐姐，石梅把头慢慢地挪了出来，她的脸上挂满了豆大的汗珠，她喘着粗气的身体就像是高烧的病人在抖动不已。姐姐，你看看电视，哪有人呢？石梅试探着抬起摇晃的头，她的目光向电视的屏幕上望去。石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但她的身体还在颤动着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做噩梦了吧？
不，不，不，不是做梦，是真的。刚才我看完了那张影碟，就去关电视。可是，就在我关掉电视的一刹那，我看见电视的屏幕里出现了一个人，一个没有脑袋的人，他就站在里面。
什么？没有脑袋的人？
不。是有脑袋的，只不过好像是没有拍摄进来，屏幕的最上端就是他的脖子，最下端就是他的脚。
姐姐，别怕，也许是影碟里面的最后的一个 NG 镜头，要不然我们再看看。
不！
师妹一下子跑到了电视机的跟前。
妹妹，妹妹，当时我明明已经关掉了电视。
姐姐，你别怕，这里有我们两个人呢。但如果真的在关掉电视之后，屏幕里出现了一个人，
那可真有点邪门啊，会不会在你的身后站着什么人印在了屏幕上？
不，妹妹，你别吓唬我，家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你躺在沙发上睡着了，谁会站在我身后呢？
姐姐，会不会在这个小楼里还有第三个人？姐妹俩的目光相对了，然后石门又无助地把头转向了电视屏幕。这时通过屏幕的反光，他看见在自己的身后，石兰从茶几上拿起了一把水果刀，然后缓缓地站起身朝自己走了过来。
妹妹，你干什么？
姐姐别怕，我有刀，我可以保护你。
石兰来到了石梅的身边，她一把搂住了石梅。
姐姐别害怕，坐到沙发上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
石梅被石兰半拥半推着坐到了沙发上。
姐姐，
你还记不记得屏幕里的那个人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呢？
妹妹，因为只有几秒钟的时间，我记得不太清楚。
哦，
不过那个人穿的是一件深蓝色的运动服，就是很过时的那种，下面是一条白色的长裙子。
哦，是这样。
好像是没穿鞋，我实在是记不太清了。
是石梅的传呼在响，他赶紧拿过传呼来看，那传呼上写着，三号床的病人有危险，请速来，李护士。
妹妹，三号床的病人今天刚做完手术，可能有反复，我得马上去医院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
不，姐姐，要是家里真有贼的话，咱们两个都走了，他还不得偷更多的东西吗？你去吧，我看家，别忘了姐姐，我是练过武术的。
医生的责任告诉石梅不能再等下去了，
他皱皱眉看看妹妹，然后拿起皮包不放心地走了。石兰关上了大门，
唉，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坐在了沙发上，看来真得给姐姐治病了。原来前几天由于恐怖片看得太多，加上在医院里受了一些其他的刺激，使得石梅最近常常举止反常。
她有的时候会睡睡觉突然坐起，有的时候还硬说壁橱里有人。
作为心理医生的石兰最近正在偷偷拟定一个为石梅治病的计划。
这时敲门声响了，石兰看了看茶几，
唉，一想他就得回来，拿了那么大一个包走却没拿钥匙，真得给他好好治病了。
石兰拿起了姐姐的钥匙去开门。
哎，等等，来了。
石兰打开了门。
就站着刚才那个电视里面的人，深蓝色的运动服，白色的长裙子，没有穿鞋，只不过他是有脑袋的，而那个脑袋就是一个白色的纸球。石兰倒下了，
他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又是一个晚上，石梅坐在一楼的沙发上看着影碟，那是一个缠绵的爱情片。看着看着，她睡着了。当她醒来的时候，影碟已经演完了， 屏幕上跳动着白色的雪花点儿。石梅拿起遥控器关闭电视，可是刚刚关上，那电视又打开了。
怎么回事？遥控器没电了。
石梅再按遥控器上的开关，电视关闭了，但马上又闪开了，那屏幕上仍然跳动着白色的雪花点儿。石梅再闭又开，再闭又开，那屏幕上还是闪动着白色的雪花点儿。石梅索性来到了电视机的前面，她用手去按电视机的开关，可是不管怎么摁，那电视怎么也闭不上了。石梅沮丧地扫了一眼荧光屏，电视里有一个人，就在那跳动着白色的雪花点当中，一个人，一个没有头的人就站在里面，深蓝色的运动服，白色的长裙子，赤裸着双脚，屏幕的最上端就是那个人的脖子，那是一个没有头的人。石梅吓得倒退了好几步，他跌坐在地板上，他紧盯着那个恐怖的画面，他看见那个没有头的人正在抬起那赤裸的右脚，他那干瘪的右脚向前伸了过来，那脚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那脚掌最后伸出了屏幕，踩在了地板上。石梅艰难地向后退着，他看到那个没有头的人，他的左脚也伸了出来，他的双手也伸了出来，他的手掌长长的，但是没有一根手指，但是他的这双手居然把住了电视机的两边，支撑着身体拱出了电视机的屏幕。
怎么会这样？
石梅看见那个人的身体已经全都出来了，他的身体已经落在了电视机前的地板上，但是石梅看不见他的头，因为他的头向上仰着，还保留在电视屏幕里。
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来害我？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到底是谁？你
石梅看见那个人正在缓慢地从电视机的屏幕里扬起他的头，他的头好像很重，他缓慢地向上扬着，最后他猛地一甩，他的头出来了。那是石兰。
石兰，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。
石兰的左手撑着地面向石梅缓缓地爬了过来，他的右手在向石梅努力地伸了过去。石梅向后退，但是他瘫软在地上，使不上一点力气。
石兰妹妹，你不要过来。
为了财产害死我，你为了财产害死我，你是我的姐姐，但是你为了财产害死我。
石兰那没有手指的双手猛地抱住了石梅，她把石梅搂在怀里，石梅的脸紧紧地贴着那深蓝色的运动服。
三天之后，人在这栋楼里发现了石梅的尸体。他倒在电视机前，看他死去的样子，仿佛在死前遭受到了很大的刺激。而那台昂贵的电视机上，跳动着白色的雪花点儿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白色的雪花点的故事。